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圣灵启示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能了解到什么地步？
肯定是号召大家都去学习它，用它来武装我们的思想。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回到以饭桌改的书桌上来。
那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是学习伯特纳的预定论。在上一节烧脑课上啊，我们进到了这本书的第七章，讲的是各个信仰系统里面的救恩论，实际上是哈，我们特别着重的讲了一下普救主义。
对，它是从救恩出于基督的这一个基本点出发呢，各个信仰体系中它分了三类，一个就是普救主义，一个就是阿米念主义，一个就是加尔文主义。我们呢是本着其他章节里已经很多介绍了加尔文主义了，然后对阿米念主义也是在反复的批驳嘛，大家也都介绍了不少了，所以说呢我们着重的给大家谈了谈普救主义。实际上普救主义你不要看它是明显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义有巨大分歧的，它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心理上其实是有很多的影响。那么我们说了这三种不同的神学体系，当然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那么怎么来判别他们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呢？第一，我们不能和稀泥；第二，我们自己又不能当审判官。我们不能说啊，我来判定它不符合我的逻辑啊，
对，那就借阅
了，不符合我的认知啊，啊，不合情理啊，这是我们常说的。那到底用什么来判定呢？哈，那么在这本书的第八章呢，它的标题就是各种信仰体系应该以圣经为最高的评判权威。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这一章和大家一起学习吧。在这一章开始呢，他就开宗明义啊，他说对于基督徒之间的一切争议，大家已经公认圣经是最高的判断标准。其实历代以来圣经一直都是基督教界共同的权威，我们相信圣经包含一个和谐完整前后一贯的教义系统，也相信我们有责任以严谨的态度查考某些经文的意义，把它的一致性找出来。
对，
实际上我们还要说圣经是神对基督徒的一个周全的护理，他会借着圣经来护理基督徒之间的这种争议。对吧。
这第八章呢，伯特纳继续写到哈，他说到有一个叫沃伯顿的论到这些教育，说神的话是最高的裁决标准，有最高的权威，所以呢一切教义都要接受神的话的考验。那对于一切宗教界或者科学界的信仰呢，也都必须是这样检验的，而且单单要这样被检验。如果他们所说的不合圣经，那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亮光，而我们呢是相信神的话是完整的逐字默示的。我们认为神的话是万事万物唯一的权威，任何教义如果不奠基于神的话，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教义，也不可能是重要的教义。
也就是说，我认为伯特纳在这儿他是想说明什么呢？这是一个前提。
对，
我们把符合圣经作为一切争论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能把符合圣经作为一切争论的前提呢，我们的争论就没有边界了。
就是圣经是权威嘛。
对。
如果回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这就是马丁路德为什么吵着要改革。
对，
因为
他就是从圣经里找到依据的。
对，因为当时是天主教，教皇是权威。
对。人是权威嘛。
对，人是权威，是教皇发的那些谕令是权威。
对，他所处的阶层。
是教会组织体系的阶层
是
权威。
的其实我觉得 Helen 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因为圣经神的话语是一直未变的。如果我们不以圣经作为权威，以任何一个人的理解或者一群人的理解作为权威的话，我们就会出问题。
对，
为什么？因为人总是难免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受到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也受他自己的局限性的影响。
对，这就是马丁路德不是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说的话符合圣经 你们就听；如果我说的话不符合圣经，你们就把它烧了。
你们一句都不要听。
对，你们把它烧了。
他就是拿着圣经跟整个比天还大的这个教会去抗争的嘛。
嗯、对，
那真的是像一个蚂蚁对抗一个战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哈。
嗯、
翻过来说，上一节课海伦在说，所谓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哈，就梵二会议。嗯，我看了看那些资料，特别有意思。
嗯，
你知道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啊，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分散教宗的权力。
嗯，
然后在对其他的民族，在其他的宗教，对甚至对犹太教，都表示出他们非常大的包容。这就是说，世俗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即使像在梵蒂冈里的那些教宗们，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们都不得不为世俗做出妥协。
嗯，
但是圣经是不妥协的。
嗯，
圣经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如何如何，他就变质妥协。
嗯，
当然人们都会拿着圣经来狡辩，但是他总有一个根本在那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圣经作为一本书啊，它毕竟是受文字的限制的。
嗯，
其实在这个事上我们应该感恩，正是这种限制呢，让人不可以妄为，让人不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权势。因为你可以改章程，你可以改法律，你甚至可以改宪法，但是你不能改圣经。
对，
虽然我们看圣经有那么的不合时代性，但是神作为基于人的语言的教导，它就放在那里，你不能随意的去发挥。
对，那就有些人会提这样的问题。
嗯，
既然圣经是权威，我们也认同，但是问题就是解释圣经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啊，
是的，是的，
就会出现看似互相矛盾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怎么办呢？
对，我们拿着一本圣经，你拿一句，我拿一句，这样去吵架的情况也很多啊，
嗯、
是吧？
嗯，
我觉得它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就是你可以来回的摇摆，你也可能去歪曲圣经。你甚至可以借用圣经去掩盖你自己的一些私欲啊，但是圣经就像一个锚一样，它放在那里，它总会被归正。你这个弯曲的理解和对它歪曲的解释，你总会要归到圣经的本意上来，那个文字是不变的。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有一些偏离，
对，
但是我们相信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护理。
是的，
圣灵在历世历代当中也借着教父，也借着就是我们的前辈，也借着神所忠心的仆人的对圣经的这种敬虔的查考、
嗯、
总结出来的就是对圣经的看法，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呢。
是的，
对，即使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偏，但终归它会归正。所以说改革宗或者叫归正教会哈，有它叫 reform， 叫做不断的归正，它不是说它就固定在那，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归正的过程。
是的，
而这个过程不是人导的，是圣灵在中间带领教会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嗯，我想提出一点辅助的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仍然坚信，就是正统教会它所立下的一些界限是不会有问题的。
嗯
啊，因为啊，就是圣经或者叫神学教义，就是这些教义性的东西，只要经过充分的辩论，逻辑就会在这里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的。
某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哈，这个不适应于所有、
嗯、
但是在教育上哈，在不断的你来我往的这种
的来回的辩驳中，
对，辩驳中它会起一定作用，就是那个会显明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威斯敏斯特的信条啊，开会开了几年，
逐字逐
句每个字他都要不停的辩论，从圣经中找依据，怎么样把这句话讲得更清晰哈，这就是这种理性的功用。我们说理性是有局限，但是不代表我们不用理性，我们也不是反智主义哈。还有第三点，就是不记得是马丁路德还是谁说的一句话，他就说我们要在绝对真理上合一，
嗯，
在相对真理上包容。
嗯嗯嗯，求同存异嘛。
对，什么是绝对真理？就是关于基督论。嗯，
对，
救恩论、三一论，就是在这上面我们是合一的、
嗯、
所以很多人看到说，哎呀，你们新教这么多个教派啊，就是因为你们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不是的哈，是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教派他完全掌握真理。
对，
神让不同的教会或者是不同的教派看到不同的重点。
对
啊，但是在绝对的真理上大家都是合一的。
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也越来越看到啊，就是目前现代的这个教会的教派啊，所谓的各个教派，虽然教派都还在啊，但是各个教派特别特别的去强调自己完整教义， 完全不接受和自己完整教义不吻合部分的这样的教派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多的教派呢，也都在抓住救恩的这个中心，抓住三位一体的神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都在淡化各种教义。这个有好处有坏处吧，哈。从坏处上来说呢，就我们会经常发现很多杂音有问题的东西都潜入到教会之中。比如说自由神学对现在这教会的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吧，就是不像中世纪的时候，只要我把你打成异端，那我就得把你这些人都处死啊，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非常的残酷，它就是这种斗争啊，就非常的激烈啊，也给历史留下一些到今天为止依然不能被现代的人接受的一些行为。其实我还是想再说另外一点啊，就是如果说啊，近代史上对我们信仰影响最大的，那当然就是宗教改革这件事了哈。那么宗教改革这件事上，大大的显示出神的护理来哈。那么神最终是借着什么来行使他的护理呢？当然你可以从一个角度上，他是借着马丁路德啊，借着宗教改革运动啊，实际上我觉得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就是用圣经
对
完成他的护理的，对吧？因为马丁路德最终他能够站立得住，他就是靠我是从圣经来的，对吧？加尔文也是说我是从圣经来的，
对，所以
我不是从人的理性来的。
所以宗教改革为什么影响深远就在这儿，就是他重新助力了，就是回到圣经，而且马丁路德掀起了这个惊天巨浪以后，他就躲起来去翻译圣经去了。
是的，
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使得德文成为一个规范性的一个语言体系，包括后来的英文的翻译。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回到天主教那个时候，实际上天主教我们之前也讲过，他的救恩的核心实际上是弥撒，
就他的礼仪嘛，
他看重礼仪，因为他认为礼仪是蒙恩的管道，神透过礼仪使得人不断的在这个恩典之下啊，就更加蒙恩，更加蒙恩。
是的，
当然天主教很多大学士饱读诗书的这种大学士，这我们不说了啊，耶稣会啊这些，我们说就是他在底层很多时候有一些这些神父啊这些，他们实际上是不读圣经，读不懂。
对，当我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诧异啊！我一直以为哈，圣经是任何一个时代大家遵循的唯一的一个中心啊。现在我才慢慢的开始理解，圣经被翻译成各个文字之后，大众才有了机会进入圣经，进入神的话语。我很难想象在天主教的很多神父，他们都不一定是非常的了解圣经的，
有些都不读，读不懂，他们只要认真的完成那套礼仪动作就可以了。当然这是他们的解经哈。我们说所有的派别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主义，它背后都是一套观念系统在运作啊，就是如何看待如何解读圣经。说到解经哦，我就想到又说到这个为什么宗教改革带来这么天翻地覆的这种改变哈。哎呦，我读到一本书书名我真的忘了啊。他讲的是哈，中世纪之前为什么人科学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起来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如果从世俗世界讲，应该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才发展起来。是因为在之前哈，那个时候整个是天主教的世界，也或者叫圣经世界，就圣经真的是权威。包括奥古斯丁也好，他认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因为今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是靠科学实证主义，对不对？去验证，去提出设想，然后去验证。
现代主义。
对，这是现代科学的结果啊。但是在之前，人类认识世界不是透过科学的，人类认识这个外在的世界是透过圣经。那透过圣经怎么认识世界？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预言性的，当时没有科学家哈，其实都是哲学家，都是神学家，他们解读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动物啊，包括这个世界的现象，都是透过圣经解释。圣经里也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河马呀，是这些，但是这些动物都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比如说鳄鱼，它是代表的是坏的、残暴的，比如狮子，圣经中就代表犹大支派，然后它代表是好的。宗教改革之前，就古典社会里面，他们对这个自然世界的认识是用预言的形式的，就是所有的动物都在表明神的心意，但是他有一个 bug， 就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坏的动物，所以很有意思。我看那本书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就看对圣经的理解就会影响人对世界的判断，而最终把这个自然世界剥 离出预言体的世界，真的是从宗教改革运动以后。但是呢，但是怎么从宗教改革运动剥离出来的呢？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前有一个铺垫，就是人文主义复兴。这个人文主义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对最古老的那些原始，主要是文本哈，他们发现这个拿到他们手里的那个文本被翻译的乱七八糟的，加进了很多人类自己想象力
的
那。人文主义它是关注那个古典文本，比如说柏拉图的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文本，他们在读的时候发现有点矛盾，就是首尾不呼应，他们就想去找原稿，就是这个就掀起一种运动，就是原来我们现在读的这文本是有问题的，我要回到原稿它到底在讲啥，这个就引出了读文本的方法的改变。原来读文本是想象它的寓意呀，比如说天主教有四驾马车对圣经的解释，当然最后的那一架是俄立根家的，之前是三驾，就是它有字面意思，还有一个属灵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应用的意思，最后还有一个，反正最后是最高级的，我也忘了，四驾马车哈，就是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他们透过圣经理解真实世界，也是透过那个属灵的意义去理解的。那这样的确实是没有办法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而真的是在人文主义兴起以后，他们改变了读文本的方式。人文主义非常影响马丁路德。人最开始还把马丁路德认为跟人文主义是一伙的，他当然跟他不是一伙的，因为马丁路德专注的就是我如何读圣经，
我回到圣经最终的原文去，
我回到圣经原本的意思去，不要去添加那些意象。就是在中世纪之前的古典世界里面，他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认为这里面是包括一些鬼啊，长着翅膀的山羊啊，然后长着独角的独角兽啊，他们是认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寓意性的。然后真是宗教改革以后，就是读出文本本身的意思，那些科学文献就不会再写着写着就写成寓言故事了，科学就开始慢慢产生了，因为开始对他那个真实的文本的本身去寻找意义。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一直强调圣经确实是不变的，圣经是标准。
对，
异端也认为圣经是标准，但是他解读的就是有问题。
对，那么其实对圣经的解读呢，刚才我们不可避免的提到了宗教改革哈，然后韩伦也讲了很多关于天主教的，我们认为很难理解的他们的
很有意思，
他们的方法哈。让我大跌眼镜啊！我以为他们都，我以为他们每个都是圣经的专家哈，他们看的都是拉丁文的圣经啊。其实我们现在在查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的老师呢，他也会经常说，我们查查希伯来原文是什么意思哈。当然，进入希伯来文的这个查考呢，就变成老师怎么说，你只能怎么听了，因为你们都不知道希伯来文的意义啊。
对，
其实我也听到一些资料，就希伯来文中它也有很丰富的文体啊，包括有比喻的手段呐，包括有各种诗歌的这种文体啊，包括有各种隐喻啊，各种梵语啊，也非常复杂。我们先从那儿出来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你们怎么还敢给天主教指手画脚呢？你们现在要读经，你们要知道天主教是从哪里继承的衣钵啊？天主教是从使徒手中继承的衣钵啊。那么大量的宗教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个彼得是第一任的天主教的教皇哈，总之天主教是以使徒作为班底啊，可能逐渐建立起来的吧。
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使徒统序，这是天主教非常看重的。这个伯特纳也说他在后面会举例证明，就阿米涅也引用圣经，就跟我说，
对，
就阿米涅他也说他是按照圣经解释，
对对对对对，
他也是以圣经为标准的。
对，
其实今天很多教派哈，在一些分歧上，我们没有人说我不是按照圣经那个标准，都说自己按照圣经，但是怎么解经就是一个问题了。当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点哈，就是相信神的护理，然后相信这种传承，也遵守这种绝对的真理。相对的真理我们包容。
刚才海伦就说了，说现在不论任何一个教派都会举出几节或者大量的圣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哈。但是呢，往往是这样的，就我们看到阿米念主义者他们举出来的圣经呢，他们只是对这个某一节经文或者说某一类经文呢能说出几分道理来，但是他们却是忽视了全本圣经的整体性的教导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逻辑呢，是圣经的整体性的教导。如果我们用这种 观点来看这个圣经的叙述哈，来看这些叙述之间的这些关联的话，伯特纳就认为我们其实没有理由怀疑加尔文主义大体来说就是圣经的要义。他确实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哈，他认为如果用圣经作为评判各种教义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加尔文主义者是最经得住检验的。那我们在前面读他那个加尔文各要点的时候呢，他也大量的引用了，确实是大量的引用了经文。
是是是，哎，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中有一个画面哈，我就在串了一下伯特纳写的，我们找到他的这个思绪哈，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饭桌一样哈，铺开了，然后伯特纳来邀请这个阿米念主义者也来，要他来到桌子上嘛，那就来到桌子上辩的时候，那第一个我们先要有共同的根基，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要
前提
讨论，对，讨论神，咱得先达成一致吧，你认识的神跟我认识神是不是一样的？
对，
如果不一样，咱就没必要辩了嘛，所以他就从神有一个计划呀，神的目的呀，神是有至高的主权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哈。哎，我们在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哈，我们是在讨论同一位神的事情，好，我们可以坐到桌子上了。好，坐到桌子上，我们要有标准啊。那我们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一本书吧，圣经就是我们的标准。
对，
脑海里有没有这个画面哈？就大家能坐下了。
对
啊，因为我们确实有前提，
这是讨论一个问题的最起码的要求哈。
对，我就是反过来也想，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啊，这媒体时代，我们接受的信息也多，然后呢我们自己嘴巴也管不住自己，特别想对某些事情发表自己的高见哈，打引号的哈，也提醒我们自己哈。伯特纳也教我们一种方式，争论是肯定可以的，我们说神学都可以争论的，可以争辩的，但是以一个什么态度，一个什么方式，
一个什么前提，
对，我们先找到共同的，先不要互相人身攻击，对吧？
对，
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也不要情绪化，
不戴帽子打棍子，
对，先达成我们一些前设的共识，再找到标准，然后我们一样一样来对照，我们是可以辩论的啊。
那么我们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完了以后啊，我们可能要进入第九章的一个讨论哈。
哈伦，
我看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哈，我就特别被刺激的叫出来了，因为这个第九章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我们知道伯特纳他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当他要去证明加尔文主义，支持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完全接受的时候呢，一般都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哈。那你知道他第九章的题目是什么吗？
第九章就是不要过度钻研预定论。
开始啊，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叫了一声，他怎么会在这儿给自己来一个刹车呢？叫做不要过度钻研预定论。假如我要是提出某一个理论的话，我就肯定号召大家都去学习它，用它来武装我们的思想，我们每天都践行它，不是这样。他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过度的钻研预定论。看完这一章以后，我倒是对伯特纳这个人肃然起敬哈。我觉得他自己在预定论面前的这种谦卑，认为自己有限的这种态度呢，其实是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要有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和这样的一些元素。因为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们尤其是男性哈，他有一个趋势，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想弄明白，第一想自己弄明白，第二还想给别人讲明白啊，第三都得让大家都赞成他讲的这套理论，这是我们在查经班啊，在主日学啊，都特别容易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我们看看伯特纳在这儿是怎么告诫大家的哈。他说预定论是一个很深的题目，人们常常会因为好奇而过度的钻研，漫无节制，这不是好现象。他说读者必须留意，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情形。加尔文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的第一节说的最好，预定论这个题目有许多讲究，如果在讨论它的时候掺杂了人的好奇心，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也非常危险，因为人很难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又很容易让自己不知不觉地进入迷宫，闯入禁区，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还一味地猛攀，好像一定要把神的奥秘尽收眼底才罢休。于是呢就彻底搜索，恐怕有漏网之鱼。我觉得这个论述真的是太精彩了啊。
对，其实是以一种提醒，他这种提醒也是建立在人的败坏之上。
不管是知识也好，还是这种啊辩论，它多多少少都带着人罪性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有时候想，
嗯，
我们想掌握一个更高深的理论，或者是我们想掌握一个更大的奥秘，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说我判定这个东西
对
更有依据了，我判定这个东西，这不就是分辨善恶吗？
对的，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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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最终想证明我是对的。
对，我觉得伯特纳在这儿的一个描述，好像在告诉我们哈，预定论几乎已经到了神奥秘的一个边界了。神向我们展示了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
那但是听到这，很多人就想，那说了半天你们在学啥呢？还弄了个学习派。我觉得伯特纳他这句话很好，他说我们不必解释预定论，我们只要把圣经里关于预定论的部分说清楚就够了。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澄清预定论所遭受的误解，让人们不至于因为误解而反对。他说预定论太深奥了，圣灵只能按照我们能担当的程度启示我们，圣灵启示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能了解到什么地步。
这一章我觉得太精彩了写的，比起他狠命的去批评这个阿米念主义啊，更让我觉得心悦诚服。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知道自己的有限，人也知道自己面对的圣经是一个无限者写出来的。
对，
他没有向你展示的东西，你非要去要的话，
嗯，
那你很有可能对你自己是有害的，也没有让你能够更高深，也没有能够让你更正确，反而让你显得非常的可笑。
嗯，
我对这个是有一些体会的哈。
嗯，
当我去年过了几遍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试图用这个东西去解释很多东西，于是就会有人拿来更多的东西让你解释。我今天看到伯特纳说我们不解释预定论，我才觉得这真的是说给我们听的。
嗯，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不要产生误解就好啊。
嗯，
这个圣经里是这样，你说让我们完整的把预定论神怎么预定，首先知道这件事是属神的。
对，
属神的是奥秘的。
对
啊，属人的才是人该知道的，我们也只能谦卑下来哈。就是我们走到这个语言的边界，理性的边界的时候，我们就说耶和华神是当称颂的。
对，
这一切的奥秘都是你的。
对
啊，
你要让我看预定论的时候一个画面，我好像看到加尔文他抱着一本圣经，
嗯，
就别人用各种砖来拍他的时候，别人用各种东西来挑战他的时候，说你这个不合理啊，你这个字，他就说我出自圣经，
嗯，
我解释不了，我出自圣经，
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我只知道他出自圣经，
嗯，
我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
就抱着这样一个我是有限的，但是神给我了这个东西，他出自圣经，那我就是诚实的告诉你他出自圣经，我也知道他不合情理，对，但是他出自圣经。
嗯, 嗯，是他这样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对，
嗯，
大家听到我们分享到这一章，是不是觉得这本书就该结束了？其实不是，
要完了，
还没开始。
哦，
因为他后面的这个论述呢是非常细化的，
嗯，
对每个要点，包括对加尔文主义的每一个挑战，
嗯，
都有回应。
对，
那在这儿呢，我觉得作者在这儿加这样一段呢，他其实呢是在提醒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嗯，
我们应该秉持怎样的一个心态。
好吧，
好，
我想时间也到了。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看这本书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和你想跟我们分享的呢，也欢迎来电来信。好，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喽，
再见
再见。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My soul, thy God doth undertake to guide the future as he has the past. Thine hope, thy confidence, let nothing change.